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在收音机前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现在您所收听的是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89集的播出了。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，非常高兴，我们邀请到了余弟兄，要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儿有分享以及交通。余弟兄您好。
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
余弟兄，我们都知道，在《创世纪》第29章那里呢，它记载了许许多多雅各的故事。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啊，可以说真的是津津有味啊。您对这些故事的看法是怎么样呢？
事实上，圣经是神生命的话，也是神自己的呼出。
是。
因此我们在读圣经中故事的叙述时，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仰望神给我们有一个启示的眼光来看这些故事。那么你就会发现呢，其中蕴藏了许多生命的原则。而这些生命的原则呢，将会成为我们的供应和滋养。
用启示的眼光来看圣经中故事的叙述。
当我们读创世纪里关于雅各的记载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记得整本圣经都是生命的话。就生命的经历来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不应该是四个分开的人，而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单位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见几件事：神的呼召，本于信得称义，凭着相信神而活，并且活在与神的交通里。但是在对神的经历里，除了这些以外，还有蒙拣选和被预定。在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身上，我们看见生命经历的不同方面。但是只有当我们把这三个人再加上约瑟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看见完整的生命经历。在上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过，雅各需要约瑟才能完整。在新约以弗所书第1章第5节里清楚的启示，我们已经被预定做神的儿子，甚至于做神君尊的儿子，而所有的神的儿子都要成为君王。在启示录第2章26节和27节里又告诉我们，圣徒甚至要和基督一同作王，在国度里辖管列国。但是我们在亚伯拉罕或以撒身上，我们看不见君王的职分。君王职分乃是在约瑟身上清楚地启示出来。在创世纪末了的几章，全世界是在法老的统治之下，但是当时实际在地上治理的乃是约瑟，而约瑟又是代表雅各的。 所以实际上治理地的就是雅各，他乃是借着他的儿子约瑟来治理全地。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的经历就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的经历，这就是从蒙拣选开始而完成于君王的职分。从创世纪第一章26节里的启示，我们知道神创造人的目标是要人照着他的形象来彰显他，并且有他的管制权来代表他。虽然在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些属神的东西，但是我们还看不到多少神的形象，并且无论是在亚伯拉罕或是以撒或者是雅各身上，我们都看不到神的管制权，乃是在约瑟身上我们才看到神的管制权。在雅各和约瑟的身上，神的形象和神的管制权清楚地启示了出来。最终雅各称为以色列，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。雅各成为以色列，他的名字就包含了神的名字，他已经真正被变化成为神的形象，在他这个人里面有了神的彰显。所以我们看见雅各有神的形象，而约瑟有神的管制权，因此他们是一个完整的单位，彰显神并且代表神。我们如果要看见这一点，就必须得到属灵的光照。我们需要祷告说，主啊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不仅仅是读圣经的故事，从里面得到知识，更要叫我们从这些故事里看到生命的光而得到滋养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不见多少神的对付，在以撒身上我们也看不见神的对付，乃是在雅各的身上，他的一生才是代表受神对付的生命。一次又一次，神不让他过去，一直把手放在他的身上。在创世纪29章里，我们看到以撒、利百加和以扫联合起来把雅各赶走，强迫他离开慈母和父亲的家。当他来到拉班的家里以后，他就被神摆进了一个会使他变化的环境里。
是不是能够请余弟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，为什么我们要把约瑟放进来，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生命经历，好吗？
好，在这个圣经中清楚地启示我们呢，我们都是被预定做神君王的儿子，我们呢都要成为君王，
是，
并在国度中与基督一同做王，同时呢辖管列国。但是在雅各的身上，我们看不见君王职分的经历；在约瑟的身上呢，我们可以看见治理的一面，君王的职分在约瑟的身上有完满的彰显。而我们也曾经在信息中知道，约瑟的治理完全是代表雅各，因此雅各乃是借着约瑟来治理，约瑟事实上呢是显出雅各生命治理的一面。
这么说来，余弟兄，这意思也就是说，从亚伯拉罕的经历开始，经过了蒙召、称义到拣选以及预定，至终啊再加上约瑟君王的治理职分，这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经历了。
是的，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在形象上彰显他，并且有神的管制权来代表他。而这两方面呢，首先我们在雅各的身上看见，雅各是有被变化的名字，被称之为以色列。雅各呢是真正借着变化而有神的形象。
是的，
因为在雅各的身上有神的彰显，而在约瑟的身上有管制权，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 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经历。
哎，伊迪兄啊，我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神他要一次又一次的来变化对付雅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雅各的生命呢，他真正的也就是代表一个守神对付，为着磨成他形象的生命。
在创世纪二十九章里，神主宰的权柄领雅各遇见了拉杰和拉班。当雅各经过漫长的路程之后，来到了一个地方，在那里他认为是他舅舅拉班所居之地。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说雅各从一地到另一地去寻找正确的地方，而是说雅各来到了一个地方，并且立刻就发现那里就是拉班所居之地。当雅各在井边和一些人略略交谈之后，他就遇见了他舅舅拉班的女儿拉杰。我们看见这就是神主宰的安排。我们也都是神所拣选的人，我们的定命就在神的手里，我们的目的地也是在神的指引之下。赞美主，我们是今天的雅各，我们都在神的手里。当雅各告诉拉杰他是他父亲的外甥，是利百加的儿子，拉杰就立刻跑去告诉他的父亲拉班，拉班就跑去迎接雅各，抱着他与他亲嘴，并且领他到自己的家里。然后拉班对雅各说，你实在是我的骨肉。在雅各和他同住了一个月之后，他认为雅各对他应该是很有利用价值的，他就对他说，你虽然是我的骨肉，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呢？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。拉班的目的是在想要如何能够捉住、留住并且利用雅各。在创世纪里，没有一个人比拉班更精明，甚至于雅各都不如他。由于雅各深爱拉杰，又对拉班很诚实，他就对拉班说，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。在七年满了之后，雅各向拉班说，日期已经满了，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。但是拉班非常的精明，他摆设了筵席，请齐了那个地方的众人，然后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。第二天早晨，雅各发现拉班欺骗了他，他就对拉班说，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？你为什么欺哄我呢？雅各不喜欢眼睛没有神气的利亚，他所爱的是生得美貌俊秀的拉杰。雅各向拉班抱怨之后，拉班说，大女儿还没有给人，先把小女儿给人，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，你为这个满了七日，我就把那个也给你，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。雅各同意了这项安排，受拉班的欺骗，为他所爱的妻子拉杰又整整工作了十四年。我们看见神主宰的手在这个环境里面，雅各爱拉杰，但是神的主宰使拉杰离开他。雅各没有为利亚劳苦一天，但是利亚却被当作附加的礼物白白的给了他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会让我们得着我们所喜爱的，但是我们得付代价，我们所爱的总会使我们付出很多，因为除了给我们这个之外，神还要给我们一个附加的。拉杰是雅各照着自己的拣选和爱好而有的妻子，但是利亚是他照着神的观念和旨意而有的妻子。这一点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三十一节里得到证明。 在那里告诉我们，雅各把利亚葬在麦比拉洞。麦比拉洞就是埋葬亚伯拉罕、撒拉、以撒和利百加的那个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，葬在那里的是利亚而不是拉结。我们的神是一致的，在神的眼里，一个丈夫只有一个妻子。神不承认拉结是雅各的妻子，因为拉结是雅各所偏爱的，而利亚才是雅各真正的妻子。神除了给雅各他所偏爱的之外，还教了他很多的功课。
余弟兄，在刚才这一段的信息里面呢，我们看见雅各他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路程以后呢，来到了神为他所预备的变化，在那里开始接受神的对付和变化的过程。像这种的对付啊，可能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啊。
是，你说的不错，当对付临到我们的时候确实不好受，但是呢，在神对付雅各的时候呢，神也有话对雅各说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我总不丢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因为神的话是信实的，所以虽然呢，这个拉班诡诈的像把弯刀对付雅各，但是神的手是一直在托住雅各，因为我们是他所拣选的人。
说到这里啊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可千万不能够忘记，今天我们乃是被神所拣选的子民。
是，
所以无论我们过去所遭遇的，或者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呢，这些都是出于神主宰的手。好，那么就让我们再来进入今天下一段的信息了。
好，
我们读雅各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必须为着神这样的主宰、神的公平和神在雅各一生中一切刻意的安排敬拜他。在创世纪29章，我们看到，虽然雅各爱拉结不爱利亚，但是利亚却给他生了4个儿子，而拉结却不生育。在31节里说，耶和华见利亚被恨，就使他生育，拉结却不生育。利亚虽然被恨，却是在神的眼中蒙恩。当利亚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给他取名字叫流便。流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看见儿子。利亚说，因为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。他又生了第二个儿子，给他取名叫西缅。西缅的意思是听见。在生出西缅以后，利亚说，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，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。之后他又生了第三个儿子，名字叫利位。利位的意思是联合。他给第四个儿子取名叫犹大。犹大这个名字的意思乃是赞美。当利亚生了这四个儿子以后，他所能做的没有别的，只有赞美主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拉结看见自己不能生育，就嫉妒他姐姐。在创世纪30章第1节里，他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雅各听见这话就生气说，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后来拉结就把他自己的使女毗拉给雅各做妻子。毗拉生了2个儿子，在头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，拉结宣告说，神伸了我的冤，也听了我的声音，赐给我了一个儿子，所以他就给这个儿子取名叫但，意思就是伸冤。 当第二个儿子出生的时候，拉结说，我用大能的争斗与我姐姐争斗，并且得胜。所以他给第二个儿子取名叫拿弗他利。拿弗他利的意思就是我的争斗。利亚看见拉结的使女生了两个儿子以后，他也把他的使女细帕给了雅各做妻子。细帕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，就是加德和雅舍。加德的意思是万幸，雅舍的意思是快乐。神又使利亚生了两个儿子，就是以撒加和西布伦。西布伦出生的时候，利亚说，神赐我厚赏。从这一段记载里，我们清楚地看见雅各妻子们之间的争竞。一直到了这个时候，拉结自己还没有生过孩子，而到了八年之后，才借着拉结生了一个儿子。拉结给他取名叫约瑟，他说，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。约瑟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增添，在这里指明拉结要神再给他增添一个儿子。到了六年以后，才生出便雅敏，拉结的愿望就得到了成就。我们知道，生便雅敏对拉结是一个非常艰难和痛苦的经验，甚至于这个儿子使拉结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拉结临终的时候生了便雅敏，他给他取名叫便俄尼，而雅各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。便俄尼的意思是我的忧患之子，而便雅敏的意思是右手之子。在圣经里，便雅敏是基督的预表。首先，基督是便俄尼，就是忧患之子，但至终基督成了便雅敏，就是神的右手之子。拉结生了两个儿子，但是在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失去了生命。这就是说，雅各用他所爱的妻子为代价，得着了他最后的儿子。这些经历就像许多把刀，把雅各切碎了。雅各爱拉结，但是拉结八年都不能生育。后来生了一个约瑟之后，他盼望有第二个儿子。六年以后，他这个愿望得到了成就，但是是以他的生命为代价。雅各偏爱约瑟和便雅敏，在他的十二个儿子中间，他们是他最爱的两个。雅各虽然得着了这两个儿子，但是神不让他同时有爱妻拉结和这两个宠儿。在创世纪以下的各章里，我们要看见雅各因着约瑟和便雅敏又受了许多苦。在这一切经历里，雅各是一直在神主宰和变化之手的工作底下。读这几章圣经是非常的有意思，我们看到其中所有生命的经历又得到了许多的帮助。虽然这几章似乎很长，却包含了许多滋养我们的东西。我们越思想雅各的记载，就越体会我们的记载和他的几乎是完全一样。在神的眼里，雅各的故事就是我们众人的故事。我们是在神手底下今天的雅各，因为神现今正在我们身上完成他变化的工作。我们要为他的手感谢他，为着他变化的工作感谢他，不管我们的情况、环境和遭遇是怎么样的，我们总是在他变化的手下。
在刚才的信息里面告诉我们，雅各受苦的经历呢，说出了神是主宰的神，而我们呢，也就是在神手下今日的雅各。 余弟兄，您说是吗？
是的，雅各的受苦，雅各的受对付，完全是在神主宰和变化的手之下。他的故事呢，也就是我们众人经常发生的故事。我们是今日神所保爱的雅各，神现今要在我们的身上完成他变化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受到一些对付和苦难。
太好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是神今日所保爱的雅各。
嗯，
非常谢谢余弟兄今天来到节目当中，和我们有这么甜美的分享以及交通。
谢谢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实在要为着神变化的工作感谢神。因为不管我们的情况，不管我们的环境和遭遇是如何，今天我们都是在神变化工作的计划之下。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别忘了在下一次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。下一回我们空中再见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888-388-9958，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